希望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广结善缘千万家生活十趣的节目时间，欢迎大家收听，我是仲恩，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梅又叫酵素，补充梅提升免疫力。
用对梅，慢性疾病自然无。中国有一句养生古话叫冬食萝卜夏食姜，萝卜就是一种富含消化酶的食材，消化酶亦叫做淀粉酶，能够帮助消化五谷类粮中的淀粉，减轻胃的消化，减轻胃的负担。除了消化酶，萝卜里面含有其他酶对人体的肝胆机能的维护都有好的帮助。同中国相比，日本人和萝卜的关系更深，这个和当今日本人十分重视酶。萝卜里面含有其他酶对人体的肝胆机能的维护都有很好的帮助，同中国相比，日本人和萝卜的关系更深，这个和当今日本人十分重视酶疗法的观念几乎是一脉相承的。古代每年的正月初七，日本有食七草粥来祈祷健康和幸福的习俗，萝卜正是春之七草之一。食七草虽然是为了祈求健康和幸福，但是这个民族包含着好深的养生智慧，因为正月里面大家要去探亲访友，避免不到大吃大喝，给肠胃带来过大的压力，而这个时候多摄入萝卜，增加身体中的消化酶，有利于消化食道，减轻肠胃负担。由上面的例子来看，酶的催化作用对身体消化吸收功能作用十分明显。其实在一些医学家看来，酶的催化能力是一种超能力，它可以帮助身体的化学反应更快地进行。这个是酶催化能力表现出的另一个方面。例如我们身体里面会出现一种叫过氧化氢的物质，它会对我们身体造成伤害，身体一定要将它分解，这个就需要酶来完成。这种酶有一个专有名字叫过氧化氢酶，它一秒钟可以分解90000个过氧化氢分子，可以想象这一种酶的强大。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的身体每日会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这些二氧化碳和水反应之后要被搬运到肺里面，通过呼吸呼出体外，这种过程亦是一种叫做脱磷酶的做到，它可以在一秒钟和100000个二氧化碳分子发生反应。你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一种酶，或者酶比较缺乏，我们身体里面就充满二氧化碳，这样我们根本就没办法生存下去。酶提升了肠胃消化吸收效率，加上了生化反应的速度，但在这个过程里面，酶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它就是好像一个酶人，不断地促成美好的姻缘。他了解附近村庄每一个男仔、女仔的情况，知道怎样去配搭，从而加快这些男女婚姻成功的速度。酶提升了肠胃消化吸收效率，加快了生化反应的速度，但在这个过程里面，酶本身是不会变化的，它就好像一个酶人一样，不断促成美好的姻缘。亦有好多人会问，酶本身冇变化，我哋点解要大量补充酶呢？因为酶亦系有寿命嘅，有啲酶寿命只有短短几个钟头，长嘅可能几日甚至几十日。一啲酶亦可能因为身体条件而被分解，边个嚟分解酶依然系酶。其实我们身体里面的细胞和物质每一日都在这里分解和合成，可以这样说，昨日的你不是今日的你，幼儿园的你也不是今日上完大学的你， 这个过程里面，酶亦不断在分解、合成、消耗，所以如何保持身体中足够的酶，对于健康来说是十分重要。酶是工人，荷尔蒙是通讯员。在堂健康咨询课上，我讲到酶的超能力，一位学员提出了一个疑问，如果酶拥有超能力，亦好得人惊，假如超人癫了，不听指挥，谁可以控制他呢？如果他不做好事，恐怕会将我们的身体都搞坏了。听到这个问题，我真的很高兴，因为这位同学的问题涉及到了解酶和身体调节的关系问题，对认识酶、了解酶非常重要，对酶在身体里面运作机制亦有所认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身体的温度始终保持在 36.5 摄氏左右，并不会因为天气变热身体温度变高，亦不会因为冬天来到身体温度变低？原因很多朋友或者知道，相反，天气变冷，身体会释放较多的能量维持体温。能量是身体一系列化学反应的产物，身体中所有化学反应都需要酶的参与。你想一下，天气变暖的时候，身体里面的酶不停地分解营养成分，不停释放能量，结果将是体温不断升高，直到身体崩溃。冬天天气变冷，身体里面的酶不发生作用，不释放能量，很有可能大家将被冻死。很明显，对生命来说，调节酶的活动至关重要。实际上，恒定的体温指的是体温的调节要适合酶的活动，亦即是说，在这样一个温度范围内，具有超能力的酶不会发癫，而是按部就班地为我们的健康安心工作。那究竟谁在幕后指挥一切？我们一步步分析。首先，我们要了解酶的工作机制。身体中有成千上万种酶，它们很有个性，亦很有骨气，因为它们的专一。这么多种类的酶似什么呢？我们去过建筑地盘就知道了。工地上有钢筋工、水泥工、木工、水电工、放线工等等，每一个工作都有专门的技术人员。例如今天对于我们来说，最着急的是钢筋没有绑好，我们会做什么呢？当然是找更多的钢筋工来啦，只有这样才可以很快完成任务，给工程不断地进行下去。细胞就是这样做的，当某些部位需要做的事情增多，就会调更多的这方面的工人，好比事情快速做完。韩国科普作家李兴宇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来讲明这个问题。大肠杆菌分解葡萄糖获取能量，如果我们不给大肠杆菌葡萄糖，转移给它乳糖，大肠杆菌怎样做？它只能够先分解乳糖，由乳糖中分解出的葡萄糖，这个就需要分解乳糖的酶了。大肠杆菌要获取能量，唯有请这样一个工人，它不得不制造分解乳糖的酶。大肠杆菌怎样知道摄取乳糖并制造对应的酶呢？这些是因为乳糖会对大肠杆菌的 DNA 造成影响，令它制造分解乳糖的酶，而 DNA 和酶的合成就是有关系的。最终调解身体的指令来自于大脑。其实对于一个人来说，身体本身可以好好地调解自身，大脑怎样发挥指令呢？通过荷尔蒙，荷尔蒙联系到每一个细胞，细胞就相当于接到大脑的指令，就可以开始工作了。不过荷尔蒙分为不同的种类，每一种类使命不同，细胞也会根据荷尔蒙的种类来安排工作。
讲到呢度，今次节目时间就到啦。我哋下一节翻嚟分享更多精彩嘅内容，欢迎大家继续留低收听。
如果是 A 种荷尔蒙力，细胞就会做 A 种工作 ；B 种荷尔蒙力酵活 ；B 种荷尔蒙力酵活，细胞就会做 B 种工作。好多时候，荷尔蒙叫醒细胞中正喺度瞓觉嘅酶，然后一种酶叫醒另一种酶，醒嚟嘅酶又相互叫醒。这样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荷尔蒙相当于荷尔蒙相当于是细胞工作的通讯员。酶是根据通讯员传递的指令开始做事的工人。补充酶提升免疫力。一位著名的台湾电视节目主持人十几年的从业经历令他成绩不错。但是这十几年亦是他备受亚健康困扰的岁月，胃三餐都痛，每日起身不是头痛就是腰痛背痛，不到下午又累了，时时是上了一个感冒刚好，下一个又紧接来报道，加上经常犯的肠胃炎，身边总是摆满了各种药物，成了名副其实的药罐子。后来他找到医生，医生认为他这一切都是免疫力差惹起的祸。而免疫力变差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台湾著名的酶疗专家被誉为酵素阿嬷的格林凡女士说，酶是人体激活生命力之源，人体所有的生命活力都需要酶的参与。举手、行啦、鼓掌啦，我们想到的一切活动都需要酶的参与才可以完成。总体来说，酶对人体有六大作用：水解作用、氧化作用、活化细胞作用、净化血液作用、新陈代谢作用、免疫作用。在这一节里面，我们来讲一讲酶和免疫的关系。可以这样讲，人之所以会生病，几乎都是免疫失调惹的祸。为此，在医学家提出一个口号，想要不生病，先顾免疫力。所谓免疫力，就是保护人体不受各种病原微生物侵害的能力。即使没有外界的刺激，人体每一日依然会产生几百个上千个癌细胞，我们的免疫系统就是一张严密的防护网，控制或者抑制癌细胞的产生。如果这张网织得不紧，甚至有很大的漏洞，抑制癌细胞大量的增生将变得越来越难，罹患癌症的概率就增加了。在跟朱丹溪学自我调养和跟奇伯学养生中，可以看到祖国传统医学对于治病始终是以我为主，关注的是人自身，而不单止是疾病。自身调养好了，气血畅顺，阳光调和，疾病自然会好。其实这种以我为生的观念，讲到底就是将身体的底子打好，强化人体自身免疫系统，做到百毒不侵。咁喺西方医学家嚟睇，免疫同治愈系统系世界上最好嘅医生。人嘅免疫系统点解会失调呢？要解决呢个问题，我哋仲要先认识人体免疫系统。人体嘅免疫系统就好似一支由多兵种组成嘅军队，军队分为海陆空三军，免疫系统 主要由五大菌种组成，巨噬细胞、自然杀手细胞、乙类细胞、调节性 T 细胞以及辅助性 T 细胞。每种菌种有不同的职能，分别对细胞、病毒、酶毒等将它们消灭，捍卫身体的健康。免疫系统战斗力的分配亦有讲究，消化系统是最容易受到敌人入侵的地方，所以免疫部队调集三分之二的兵力重点驻防消化系统内外，另外三分之一会沿着血液和淋巴液循环，巡视身体内各个器官，防止各个细胞外膜遭敌人攻击。这支军队的纪律亦是很严明的，我们将每一个细胞比作一户民宅，在一般情况之下，这支军队是不会擅闯民宅的，所以说当敌人潜入民宅内，军队并不会冲入去将他杀死。谁来清理已经奔逃入室的敌人呢？在后面的章涉及讲到这一支军队不会冲入民宅，不过亦是有例外的，例如关节炎、风湿症、红斑性狼疮等症状就是免疫部队误闯民宅后自己人打自己人的结果，要比这支军队能征善战，巩固身体健康的防护墙。我们必须先做到军队提供足够的粮饷，所谓足够并不只是指份量，更重要的是品类。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尤其要注意酶和维生素的补充。在小故事中提到的台湾著名节目主持人，他终于意识到弱冠子的根源在于免疫力失调变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免疫力失调呢？经过长时间的研究，求医问药，他终于明白了身体中酶的缺乏造成了免疫力失调。这一位著名主持人后来通过调整饮食，尤其是吃新鲜的未经加工的全素食，例如蔬果、糙米、豆类、坚果等等，每日摄入几种新鲜的蔬果汁、活力酶，经过一系列的精心调理，给足了免疫大军所需要的粮饷，免疫系统的战斗力增强了。困扰他多年的感冒、肠胃炎、疲劳都渐渐消失了，曾经的弱冠子变成健康达人。上面的分析给我们了解到，酶的缺乏可能令免疫大军无法正常工作，至少是缺乏战斗力。另一方面，我们在上文中提到，敌人进入了民宅，细胞内怎样清除，怎样让细胞健康，广而保障免疫功能，酶大显身手的时候到了。人体除了各大的系统，例如消化系统等有完整的免疫防卫系统，在每一个细胞内亦有完整的防卫系统。这里涉及到第一阶段酶和第二阶段酶。第一阶段酶的作用是将进入细胞内的有毒物质分解为无害物质。第二阶段酶的功能更加强大，它的作用是分解侵入细胞中的癌毒素，防止堡垒由内部攻破。如果将大的免疫系统比作军队的话，第一阶段酶和第二阶段酶就好像社区民警，他们作战的范围虽然少，作用就十分重要，他们可以化解重大的健康隐患。了解了酶和免疫系统的关系，我们怎样去做呢？才可以增强免疫系统的战斗力。在《跟芝柏学养生》一书中，《跟奇柏学养生》一书中，我们通过汤液必齐交体，一定程度上给读者介绍了酶的知识。每一日由新鲜的蔬果汁摄入足够的植物营养素，或者补充活力酶，都可以增强人体的免疫力。不过摄入这些营养成分亦是很讲究的， 營養成分攝入方式不對，對健康的幫助就會大打折扣。換句話說，我們需要在對的時間攝入酶和其他植物營養素。什麼時間算是對啱時間呢？按照生理時鐘進行攝養才算是正確。我們身體裡面有一個生理時鐘，當身體需要食物的時候，大腦中樞就吩咐通訊員荷爾蒙傳遞飢餓的訊息。
我們講了這麼多了，但精彩的節目還未講完，下一節回來我們分享更多核心的內容，等大家可以再了解多些關於這個題目。希望大家繼續留下收聽啦。
身体很疲倦的时候，大脑中枢就会分泌血清素，给人想睡觉来缓解疲劳症状。其实身体本身就是一个优秀的医生，它懂得怎样调理身心，给身体健康。不过绝大多数人之所以会生病，长期亚健康，关键原因就是人为地打破了生理时钟，不按生理时钟安排做事，困倦感觉来临。本来是身体告诉我们知我们该休息了，但大家就用咖啡来强迫身体提起精神，诸如此类，对身体都是不少的伤害。长期下去自然会破坏人体的免疫系统。美国自然医学博士、营养学博士吴永智先生针对在对的时间摄入对的饮食有个精辟的浅述。他清晰地指出，身体生理时钟可以分为三个部分：四点到十二点排泄时间，十二点到八点营养吸收时间，八点到四点营养分配时间。在排泄的时间，应该多摄入新鲜的高纤维蔬果汁，帮助消化器官和同各细胞组织排除多余的毒素。很重要的排除毒素的方式是排便，保持一日三餐，最好亦可以保持一日排便三次，将大肠清除干净，防止宿便的产生。排便可以传递身体很多信号，一些朋友一日排便一次，有些甚至好几日才排便一次，被食物残渣、身体废物长时间 在体内停留，这些有毒的残余物会反复被小肠吸收，毒素进入血液，被肝脏解毒，肾脏排毒带来巨大压力。如果长期不得到改善，大肠里面就可能长出息肉，甚至罹患癌症。当然对免疫系统亦会造成很大的伤害。由十二到八点是一日中营养吸收的时间，午餐就显得尤其重要。这个时候是给免疫部队补充军饷的最好时间，我们要充分供给免疫系统喜欢的、可以接受的军饷。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我们介绍一下吴永智先生的午餐食谱以供参考。在他所著的《不一样的自然养生法》中，吴先生表示，通常我们在吃午餐前一个钟头先喝一杯蔬果汁，然后吃一大盘新鲜的各种颜色的蔬菜沙律、胡萝卜丝、白萝卜丝、西红柿切片或小西红柿、少量的西洋芹切片、玉米粒、嫩菠菜叶、紫色包心菜丝、木薯芽以及未发芽的各种豆类，另外再加上少许的小茴香粉、姜丝、蒜片、切碎的香草、 紫苏，最后加入一大匙羹橄榄油、椰子油以及柠檬汁或有机醋。我哋冇必要完全按照吴先生嘅食谱食午餐，而系要由呢份食谱中读出有用嘅信息。呢、这个就系午餐，仲要以新鲜嘅蔬菜为主，充分咁补充酶同植物生化素。至于晚餐，我哋喺根珠丹溪学自我调养同根奇百学养生中已经有咗充分嘅论述，喺呢度就唔再讲啦。最后一个好重要嘅时间段就系8点到4点嘅营养分配时间。呢、这个时间段系身体内部分配营养、平衡营养嘅关键时间，系瞓觉嘅黄金时间，亦是黑色素指挥修补免疫系统的时间。免疫系统和病毒、细菌大规模作战亦在这个时间段里面，酶和其他植物生化素开始排除细胞里面的毒素。我们都了解睡至午觉的重要性，之所以要根源在于这个地方。有一天，期望教育机构接待了一个女仔，她以前是一个夜猫子，好夜都睡不着觉，慢慢地她发现自己的免疫力变得越来越差，很快她不再捱夜，每一晚8点多她就睡觉了。不过坚持了一段时间，她的免疫力并没有大幅度提高，依旧是常感冒，时时感染上疾病。经过了解，我发现女仔的确改变了夜睡的习惯，但是她的饮食习惯就没有改变，多分少数，喜欢吃煎炸烧烤类的食物。我告诉她必须改变饮食习惯才可以提高免疫力，即使睡觉习惯改了，免疫系统可以工作了。不过这些免疫部队就是饥饿地走上战场，战斗力自然大打折扣，不给免疫部队足够的酶、植物生化素等良好，即使是早睡，对免疫力提升的效果亦不会那么明显。想不要生病，先顾免疫力，而身体内充满的酶、植物生化素是保证免疫系统发挥作用的关键。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可以知道如何提高自己的免疫力，对健康服务了。助肝解毒的生力军 GDP 和 GOT 是肝细胞里面的两种酶，这两种酶是酶助肝解毒的主力军。 GDP 和 GOT 是肝细胞里面的两种酶，这两种酶是血液里面没有的。如果肝细胞受损，这两种酶就会由肝细胞里面脱离开，随着血液流淌到全身。医学界根据这个原理就可以判断出肝细胞是否受损。如果两种酶的含量超标，就需要进一步检查确认肝脏是否出现了病变。肝脏是人体里面最大的解毒器官。我们都讲到了肝脏，除了认识肝脏是人体最大的解毒器官，是血液净化之源，我们还了解到肝脏是一个不会喊的器官，它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因为肝脏里面有神经细胞，即使它发生病变，我们亦很难在第一时间察觉到。不过就是这个不会喊的器官，对我们的健康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我们进一步认识肝脏的重要作用，以及酶对肝脏功能发挥的帮助作用之前，我们先了解疾病甚至癌症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赌很多不健康症状的疾病几乎都是某种赌造成的。想象一下，当一个人到了撒哈拉沙漠，水用完了，同外界的联系已经中断，方向感已经丧失，情况非常差的危险，求生的本能会令他在这个时候饮晒自己 的尿液，他会找一切能够给自己活下去的东西，包括垃圾。我们的身体也是一样，当一个人肝脏解毒排毒功能受损，血液不干净，造成血管阻塞，细胞没办法得到正常的氧气和营养物质。它有两个选择，第一种受不了，就是饿死了，另一种是细胞通过不断地调整自己，适应饥饿的环境，由垃圾中汁食物，最后变成形成癌症。另一种受到的重灾区在大肠，大肠的不通畅就得以粪便里面有毒物质一直停留，被结肠处在有毒的环境中，这种情况不改善，整个身体都会处在有毒的环境中，非常危险。
讲了这么多内容，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呢？不过今节时间就到了，下一节回来会再讲这个题目的，大家一定要继续留下收听。
常见的肾脏感染或者肾衰竭，很多情况之下亦是导出来的，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不均衡的饮食，被一个人的肾脏排尿系统、被钙化的石头或肾脏油脂、废弃物阻塞，尿液等废弃物排不出去，滞留体内，不单止会导致体重增加，还有可能带来十几种疾病症状。以上相同或类似的身体之道，直接或间接都和肝脏功能不佳有关，功能不好有关。除了解毒，肝脏还有几百种不同的功能，细胞的生长和发挥作用和肝脏有关。多数疾病的源头亦可以追溯至肝脏，肝脏随时都在度制造、处理和供应大量的营养，还将营养供给所有细胞。肝脏血管中有一种特化细胞，专门负责打扫由肠里面达到肝脏的有害元素和感染性的有机物，还将这些废弃物由胆管网中排出。肝脏还是负责配送和维持身体燃料供给的主要器官。不过肝脏种种重要的作用都离不开酶的参与，尤其是在肝脏解毒方面，酶的帮助更是居功至伟。为了让大家更多了解肝脏解毒活动中酶扮演的角色，我们由大家比较熟悉的饮酒讲起。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有人喜欢喝酒，而有人就不喜欢喝呢？为什么很多人一喝酒就面红、呕吐、头痛？想一想，当大量的酒精进入了体内，没有器官将酒精分解，没有器官可以解毒，对身体将造成致命的伤害。幸运的是，我们身体中有一个解毒器官，这个就是肝脏。当三杯酒落肚，大部分酒精将在肝脏中进行第一次分解，将酒精分解成乙醛。具体执行分解任务的是一种乙醇氢酶，这种酶还会对乙醛进一步分解，变成乙酸。回到上面问到的第二个问题，为什么有人喝酒会面红、呕吐？原因在于这个时候还未被酶完全分解的乙醛发生了作用。假设一个平时不注重酶的摄入，还大量浪费酶的人喝酒过量了，肝脏没有足够的酶将酒精分解，或者分解到乙醛就没有继续分解下去所需的酶了，危险就开始了。他体内的乙醛不断增多，呕吐、头痛不止， 甚至会导致严重的并发症，造成生命危险。所以在新闻报道中，亦不乏因为饮酒而失去生命的悲剧案例。至于有些人不可以饮酒，饮上一杯啤酒就会醉，这个是因为这些朋友体内没有跟酒精相关的酶，或者这样的酶不足。今日很多人之所以呈现出亚健康状态，或多或少都是跟肝脏功能不彰有关系。而肝脏功能不彰的重要原因，很可能就是肝脏酶的缺乏。肝脏酶缺乏的主要原因有两个，酶摄入不足，很多时吃高温烹饪过的食物，肝脏内的醇消耗了太过快。肝脏内的醇消耗过大过快，由于不健康的饮食习惯，加重了肝脏解毒的负担，亦即是说吃入去的很多有毒的东西，需要消耗肝脏更多的酶来解毒。另一方面，现代人精神压力过大，亦会消耗大量酶，睡眠不足或者作息时间乱，亦是酶缺乏的原因。古人说，人饿而血归肝，保持精神愉悦，不过度劳作，保证睡眠时间和质量，都有助于减少体内酶的消耗。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肝脏的重要性，更明白了酶对肝脏解毒的重要意义，所以要给肝脏更好地解毒，净化血液，还身体一个干净的环境，就必须补充肝脏所需的酶。
每年的清道夫酶让血液干净，自然不生病。每年7月10日是日本的纳豆节，纳豆是黄豆通过纳豆菌发酵而成，为一种食物专门设立一个节日，在世界范围内亦不多见，但对于日本来讲，设立纳豆节是有充足理由的。1996年，日本连续发生了0-157大肠杆菌病毒致死的流行病，引起了日本国民很大的恐慌。在这场流行病战役中，立下了汗马功劳的竟然是一种不起眼的发酵豆。由那阵时之后，源自中国唐朝的纳豆成了日本民国每餐必须的食品。身体里面所需要的养分和营养物质要通过血液运送，如果血液通畅，运送养分的效率很高，物流畅通，身体各个器官可以得到营养成分的充分滋养，身体可能就会很好。血液流速很慢，物流不畅，甚至发生堵塞，营养物质到不到它的目的地，结果可能是身体某个部位发生病变，甚至造成整个体系的崩溃。是什么影响了血液的畅通？影响血液流畅的物质主要有三种，血液中的胆固醇、甘油三酯、葡萄糖，它们含量的正常度决定了血液的流畅度。如果一个人平衡饮食、健康饮食，这些血液中的成分就可以正常地发挥作用。如果某种物质摄取过量，多余的物质就会在血液中堆积，令到血液变得黏稀而无法顺畅流通。例如血液中的胆固醇是由低密度脂蛋白，这个是一种坏的胆固醇，运送到全身，多余的部分就由高度密脂脂蛋白，这个是一种好的胆固醇回收。如果低密度脂蛋白过多，高密度脂蛋白过少，就会造成胆固醇滞留在血液中。同样道理，甘油三酯过多亦会堆积在血液里面，令到血液变得黏，同时甘油三酯过多必然会导致高密度脂蛋白减少，结果是血液中的胆固醇含量更高。葡萄糖是人体不可以缺少的营养物质，不过摄入过多的葡萄糖，血液中葡萄糖的浓度不断上升，血糖值亦跟住不断上升，血糖上升会带来几个严重后果。 胰臟為了抑制血糖上升，會分泌更多的胰島素，這個會增加胰臟的工作量，導致胰臟疲勞，長期是這樣，胰臟功能必然受到大的影響。血糖升高會令到血液容易凝結成塊狀，黏在血管內壁，形成血栓。很多朋友很容易想像腸胃裡面垃圾堆滿的情景，不容易理解血液裡面的垃圾。在岐王健康教育機構裡面，我們給學員看了很多權威的影片，影片裡面權威的醫療專家解剖了人的血管，看到垃圾觸目驚心，很震撼。學員終於意識到我們很多人的血液很污糟，堆積了太多的垃圾了，渴望健康的人是時候關注我們的血液了。隨著年齡增長，我們的身體會越來越衰弱，衰老的表現有很多種，例如柔軟的彈性的血管漸漸變得失去彈性，變硬變脆，這個就是所謂的動脈硬化。除了年齡、膽固醇、甘油三酯、葡萄糖過剩亦是加速動脈硬化的重要原因。今天的節目時間就到了，我們的節目內容是取自網絡上各大中文媒體和網站，亦包括楊宗武導師感恩呈現，亦包括主持人和純屬分享。多謝大家收聽，我們和大家說拜拜了。